尚世托和辛文礼带领着队伍放炮出了虎牢关，堵着瓦岗军的营门讨敌要阵。有军兵往里边一禀报给秦琼、秦叔宝，秦琼一听，这辛文礼昨天一天连败我四员大将，今天又来讨敌，秦琼亲自带队出征，心想我要亲自会战一下这个辛文礼，酌情怎么想办法能把这辛文礼战败。所以元帅亲自出征，众位将官左右辅佐。队伍出了辕门之后，两边裂开，秦琼贼大道旗下勒猪坐马，一看对过，辛文礼已经是一马当先到疆场之上，手中一摆这条浑铁躺，喊了一声：“哎，对面瓦岗军哪个过来受死？”秦琼还没等问两边众位将官哪个出兵，早看见赤发灵官善通善雄心胯下一催这艾叶青，手中一摆金鼎枣阳槊，一马冲上疆场。往上走的时候，回头冲着秦琼说了一句：“先生哥，瞧我的！”单雄信闯到疆场之后，把这金鼎枣阳槊往上一举，喊了一声：“赤发灵官单雄信！”呜，这一槊就砸下来了。辛文礼白躺往外招架，嘡的一声，单雄信就觉得虎口这个地方有点发麻。单雄信心想，看来辛文礼这个人果然是力大过人，昨天他们说了，说辛文礼主要是力气大，我以巧招胜他。单雄信是这么想的，但是两个人交战打在一起的时候，单雄信想以巧取胜，又感觉到谈何容易呀。辛文礼不但说力大过人，武艺也高强啊。辛文礼跟单雄信两个人征战了有二十来个回合，后边尚师徒那儿在那擂鼓助阵。尚师徒今天有了盔甲了，胯下有了虎雷豹了，又有了金短提炉枪了，尚师徒准备要上去跟秦琼、秦叔宝等人决一死战。尚师徒想，你们这是帮什么人，盗我的马不说，你把我这虎雷豹给废了，哎，我这马成了残疾马了，他本来是会叫唤的，你把那撮毛给薅掉了，我再想让他叫唤，我薅哪儿啊，我没什么薅的了。所以尚师徒别提这气多大了。这功夫单雄信跟辛文礼两人征战了二十多个回合之后，秦琼、秦叔宝一瞧啊，单通赢他也很难，秦琼就想，我上去会战辛文礼，必要的时候我拿出我们秦家的绝招杀手锏。所以秦琼双手端枪催开这匹黄骠马，秦琼上来喊了一声：“单通，闪到旁边让给本帅。”单雄信一听钱二哥上来，单雄信心想：“钱二哥您别上来呀、啊、您是营中的主帅呀、啊，这辛文礼力大过人，秦二哥您要能赢他还好，您要赢不了他，这您是元帅，要败在他手里边，对我们全军将士来讲这是个很大的打击。”单雄信想得多呀，单雄信不往下撤，单雄信就说：“秦二哥用不着你，杀鸡焉用牛刀。”秦琼心想，你要是不下去，咱们这就是双战一呀，让辛文礼笑我们瓦岗军无能。秦琼喊了一声：“单通，速速退下，本帅迎他。”单雄信一听元帅这是下命令，不能违抗，单雄信只好拨马下来，秦琼催马可就上来，他把这条虎头造金枪一抖，秦琼这一上来，这辛文礼用眼睛一看，就知道来者非同常人，那精神、那气质、那派头，就不是一般的将官。 新闻里停住这条昏铁躺，就问了一句：“什么人？”“秦琼，秦叔宝。”秦琼这一报名字，新闻里心想：“哎呦，我把他们的元帅给打出来了，这回好，我如果把他们的元帅战败，那整个的瓦岗军就会军心动摇。好，秦琼，搜来一手刺。”秦琼马到跟前，抖枪就刺。新闻里白躺招架，两人打在一起，刚刚征战了四五个回合，秦叔宝忽然听见身后边有人喊了一声：“秦二公，下来，杀鸡焉用宰牛刀，砍我的！”这一声喊，秦琼把马带到圈外，扭向回头往旁边一看，身后边上来谁？程咬金。哎，秦琼一看，怪呀，他在哪出来的？这可真是半道路上杀出来个程咬金，他跑哪去了？什么都不知道啊！这程咬金怎么回事？咱不说吗？程咬金有打营里边跑了，跑了之后他自个儿犯合计，他一想，我得回瓦岗山找李密去，让西魏王给我讲个人情，跟元帅说说，好饶了我。他顺着路往瓦岗山走，走到半道上碰到一支队伍。什么队伍？是瓦岗山派下来给秦琼压粮运草的粮草车队伍。这压粮运草的人是谁呢？柳州陈贾云甫，也是四十六友当中的弟兄，还跟着一位，跟的这位就是金石孟奔罗世信。这傻子扛着个大铁枪一路同行而来。柳州陈贾云甫在道上碰上程咬金了，程咬金一看见这弟兄两个，程咬金就跟他们俩说了，说你们这是给压粮运草去？柳州陈贾云甫说：“对呀。”程咬金说：“正好我要回瓦岗山。”说：“你怎么要回瓦岗山呢？”程咬金就说：“我要见西魏王，我得求西魏王呢给我讲个人情。”这柳州陈贾云甫一听这句话就觉得奇怪呀，说你出什么事儿了，让西魏王跟你讲人情？程咬金就把自个儿事儿这么一说。他把这个事儿说完了之后啊，这柳州陈贾云甫两个人就乐了，说：“您放心呐，秦二哥呀不会把你怎么地啊，干脆吧，您跟我们回去吧。”程咬金知道这贾云甫啊跟秦琼有亲戚，贾云甫的妹妹是秦琼的媳妇儿。要论说，原来秦琼管贾云甫得叫内兄，可是贾家楼一结拜呢，这贾爷不愿意当这个大哥，也管秦琼叫二哥，秦琼成了官称的二哥了。所以贾云甫跟程咬金就说：“程爷，您要是回到瓦岗山，就这么点事儿，还求西魏王给你降道旨意呀、啊？用不着，干脆跟我们回去。”程咬金说：“我跟你回去，我闯的是大祸呀！你可不知道那虎雷豹对元帅来讲是多么重要。”贾云甫说：“多么重要？你跟我们回去，到那我们就跟您一说得了。疆场之上，您可以立功赎罪吧？”程咬金说：“我怎么立功赎罪？”贾云甫说：“我给你带一个人来呀、啊，让这罗世信替你立功赎罪呀、啊。”这罗世信在旁边扛着大铁枪，一看见程咬金，我说二蓝电壳，他管程咬金叫二蓝电壳，谁是大蓝电壳？大蓝电壳单雄信，他先认识单雄信，后认识程咬金。我说二蓝电壳，你怎么要跑？别跑，我跟你一块回去得了。见黄九哥，我跟他说说。哎，程咬金忽然灵机一动，心想：这傻子来了，这傻子可是力大过人。要让这傻子疆场之上给打一仗，要是得了胜的话，我可以有一个说辞。对，程咬金说。我说：“贾云甫，你跟秦二哥你们是亲戚，而且是近亲，我要跟你回去，这事儿可就托付给你了，起码说别让我挨揍， 贾云甫是这样行不行？我说程四哥，如果说秦元帅要打你的话，我替你趴在你身上挨打。哎，要真这样的话，我就跟你回去。行了，咱回去吧，你别回瓦岗山找西魏王了。好，就这样，半道上程咬金跟他们回来了。回到这营中之后，把粮草车都安顿好了，程咬金跟柳州镇贾云甫还有傻小子罗士信就往营中打听，说现在元帅干什么？说元帅正在疆场上出兵呢，在疆场上作战呢。所以程咬金绕道到了前边了，来到门旗下跟众位弟兄这一见面，众位弟兄都感到很惊奇。哎呦，四哥你怎么来了？程爷你怎么来了？程咬金说，我来了。哎，哎呀，我呀想回瓦岗山看看，结果碰见咱们的押粮运草队伍了，我又怕这粮草车呢在路上出事儿，所以我帮着他们呢保护粮草车而来。这程咬金倒会给自己找茬，一说这个大伙说，您这还立了功了呢，保护粮草车到这来了，这先给您记一功。旁边有人明白程咬金这个心意，程爷就是这个先不用记功，待会儿你看我到疆场上，怎么二哥上去了啊？这新闻里特厉害。程咬金说，行，我立功的机会来了。他把罗士信叫到旁边，哎，我说罗士信，咱俩商量商量行吗？你说啊，商量什么？待会儿啊，我上去，我上去把这个黄巧哥给你替下来。黄巧哥不能跟他们打呀，黄巧哥万一要让他们打败了，那我们军营之中大伤锐气呀。要是用不着黄巧哥打，我上去打。你先别去，我先上去，我把黄巧哥替下来之后，我跟那小子比划两下，然后我一招呼你，你就上去，你跟他干，行不行？行，那我就听你的啊，那你先上去吧。程咬金说，好。就这样，程咬金催坐骑摆大斧，他上来了，喊了一声，秦二哥下去，用不着你。程咬金这一声喊，秦琼一看是程咬金，你想在这个情况下，秦琼怎么责怪程咬金？绝不能说你来了，你违反军令了，我要打你或者我要绑你都不行啊。秦琼只好等着回营再说吧。一看程咬金上来了，秦琼拨马下去了。秦琼拨马下去想了解情况，问问这个程咬金是在哪儿杀出来的。没想到半路杀出来的，这程咬金来到疆场上，把大斧子一端，哎，什么人？新闻里说八马将，新闻里你是什么人？程咬金说，你坐好了，把肚子捂住，把脑袋扶正。新闻里说，干什么？别等着我把名字报出来，把你吓得从马上掉下去。新闻里心想，这人是个牛腿将啊，你就说你是谁吧。程咬金说，告诉你，我姓程，名咬金，又叫知节，又叫净街王，还叫活阎王、拦炉太岁、程老虎，有个小名叫阿丑，不告诉你。跟你讲，你家爷太曾经出事以来，6月24长夜里小孤山接过黄冈，走马取金梯，三斧子定瓦岗，程咬金拜大徒，贼行发旺，做过一任大德天子，混世魔王，我就是程咬金呢。他一说这句话，新闻里还真有点震动。新闻里说，久仰大名啊，程咬金这个是瓦岗山的首领。但是这话他心里那么想，有震动，他没说。新闻里说，哦，你就是那个大德天子混世魔王。程咬金说，对，听完了吗？新闻里说，我听完了，还不下马吗？我下马干什么？让我把你绑上。程咬金，你这口气也太大了，你报一个名字我就下马被绑吗？你撒马过来，我看你有几何勇战。你要看我有几何勇战呢？嘿，我说新闻里，跟你打仗动我的斧子，我觉得我丢身份，
丢身份。
对，我手下砍死的杀伤的都是隋朝的一流名将，你新闻里无非是红泥关的一个主将，地方官员不知道我一杀一砍，我叫我徒弟就足可以把你打败了，你信不信？新闻里说你徒弟，你徒弟在哪儿？我徒弟就在后头。哎，说着话程咬金一回身，冲着罗信一摆手，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。傻小子罗世信扛着大铁枪噔噔噔噔噔噔就跑过来了，看见没有，这就我徒弟，外号叫金狮孟奔罗世信，你要能胜了我徒弟我就跟你打，胜不了我徒弟用不着我跟你打啊，小子好好的跟他打，争取几下把他砸跑喽。
哎，好好好，行行行，你下去吧，你下去吧。
程咬金一拨马他下去了。新闻里一看，这瓦岗山上怎么什么人都有，这黑的个长得大小眼睛，看着样六根不全，半傻不灵啊，你是什么人？
我是肉人
啊。对，新闻里心想都是废话，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罗时信。
你可知道我是谁吗？
我知道，你是那个红点壳。
新闻里一下，他给我编一名红点壳，罗世信的见人就往鸟上套。他一看长着脸像熟蟹盖，他给他安了个红点壳。
你叫罗世信？
对了。
你到这干什么？
当时我问你得打跑了啊，不打跑了那个二烂电壳他不干呢，小子你快跑吧。
新闻里说我跑？这个傻子，我干脆我一躺砸死你得了，我跟他有什么语言可交流？所以新闻里马往前一提，摆起这混铁躺，照着罗世信的脑袋呜一躺就砸下来。这一躺往起一砸，罗世信把这大铁枪往空一横，开，这一声响，新闻里那混铁躺差一点没出手，这躺肉的间就立起来了。新闻里使劲往回一拉，呀！新闻里当时就一愣，心想这小子这力气怎么这么大？新闻里号称八马将，真是能横推八匹马，他长到现在还没碰见一个力气比他大的，可今儿碰见这傻子哥，这头一下他就震惊了。紧接着就看罗世进把这混铁枪一抡，看枪，他说是看枪，他这枪当棍子使，他横着扫，横着把这马腿就打过来了。新闻里一带这个马的前蹄，这马两个前蹄一抬，马一声嘶叫，前蹄一落，这枪躲开了。紧接着罗世信摆开大铁枪，照着新闻里这脑袋，他蹦起来往前就砸，新闻里斜着弹杆往外一架，这一下子新闻里就觉得两个膀子这个骨节的地方发疼，心里想这个小子力气太大了，我绝不是他的对手。刚一犹豫的时候，就看这个大铁枪抡起来又一下，看枪！心里拿这个膛又架一下，接着罗世进蹦起来，看枪！说他心里怎么不还手啊？心里不好还手了。头一下膀子疼，第二下胳膊肘疼了，新闻里自个儿就合计我怎么办，刚琢磨怎么办，这傻小子接着第三枪就又下来了，看枪！其实说是三枪，这是三棍，第三枪下的新闻里拿躺又往上一架，再一看新闻里想不能打了，为什么？他这混铁躺的躺杆接了三次大铁枪，
再看这唐杆呢，弯弯了，捋不直了。新闻里一看，我这弯弯躺还能打仗吗？啊，干脆吧，我败吧。新闻里左脚尖一灵蹬，右磕膝盖一钉，马的前夹膀，这匹马一拨头，他往下败。新闻里往下一败，傻小子把这大铁枪一举，跑了吧。啊，跑了！我说把你打跑就得打跑吧。我说蓝电壳他跑了。程咬金在后边一掰手，快回来吧，傻小子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这罗士信虽然说力大过人，但是秦琼从来不主动的派罗士信出兵，为什么？秦琼知道他缺心眼儿。这个傻子有时候明白，有时候就糊涂，糊涂起来呀，东西南北都不分。秦琼就生怕这个傻子到疆场上当正经人使，中了别人的计策，把他害死。因为他力量太大，敌人又抵挡不住他，很可能就使别的计谋害他。所以秦琼对罗士信向来都是用保护的手段保护着他。可往往在关键时刻，这罗士信还真起作用。李元霸锤阵四平山的时候，最后不是碰见罗士信，那后果就更不堪设想。所以这阵程咬金一摆手，让罗士信下来，罗士信扛着大铁枪，自个儿哼哼哒哒的下来了。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，他自个儿创作的鸟歌，没有词儿，光有旋律，一高兴就唱，他唱着下来了。罗士信这一下来，秦琼这阵在这门旗下看着程咬金，程咬金，你从哪儿来？哎，二哥，我从瓦岗寨来。啊，你怎么上瓦岗寨了？我上瓦岗寨了。我呢，其实我是回去啊，想着见了西魏王，哎，咱们这主子，把咱们前线上打仗的情况呢，跟他讲一讲。秦琼心想，用得着你吗？啊，你是谁呀？你跑回去讲。秦琼说，你见着西魏王了吗？我没有啊，没见着他。我走到半道上碰见咱们的粮草车了。我一看粮草车押解的人呢是柳州陈贾云甫。我又一转念，贾云甫呢跟二哥呢是那近亲。这哥两个好人性，老实人，但是押着这么多的粮草车，带着这么一个傻子，这人手不够用啊。现在两国交兵，上士图诡计多端，我就怕这上士图万一在半路上埋伏下一哨人马，把咱们这个粮草车要是一劫了，那就坏了。老百姓平素当中不都有这么一句话吗？功高莫过救驾，计毒莫过绝粮啊。他把咱粮草车劫了，咱们营中没有吃的，怎么打仗啊？所以我就没回瓦岗寨，我帮着他们押解粮草车，就这么回来了。秦琼一听，看来他有了功劳了。程咬金，我得给你记功，用不着记功，咱就讲功折罪吧。话刚说到这，就看四宝将上士图催马来到疆场，把枪一端，秦琼，疆场来战。